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学习冷静呢？好，那有时候呢，真的看到路边有好多小朋友哈，很容易这个暴走啊，就很容易生气啊。花儿姐姐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教教小朋友冷静的几个方法啊。第一个呢，你可以先到一个角落去安静一下。啊，也就是所谓的冷静角落啊，就是你的房间或者是你们家或者是学校有一个角落让你稍微安静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善用你的感官屏哦，好、啊，特别是视觉啊、听觉啊，好、啊，就是让你的眼睛先不要看嘛啊啊，再来呢，就是让你的耳朵呢能够被盖起来，用耳罩盖起来，或者是听音乐啊。然后你的触觉呢，就是你可以呢去买一个舒压球放在你的手上啊，觉得你有压力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压一压。好，然后呢，当然就是你也可以呢，学习去运动一下，让自己冷静一下啊。所以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学习冷静这样的一个好态度哦。
要祷告有，要亲亲有，要读经有，要聆听有，要相信，要相信。
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在休闲观光时间，我们已经好几周都读了这一本《冲绳不一样》，那些旅行呢没有教你的冲绳事，是不是让我们更多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了冲绳呢？这本书的作者叫做朱佑任，花姐姐呢以前去冲绳玩的时候，真的是把它当作一个观光的一个游玩的地方，好，但是读了这一本跟小朋友分享的《冲绳不一样》，发现呢冲绳这个棒球呢还真的是蛮特别。那上一次呢，我们就是读到了封建城的传说，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花儿姐姐只读到了一半哦。那其实她这一篇还蛮精彩的，所以花儿姐姐想要继续的把这个封建城传说里面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我们就一起呢来分享这篇的内容哦。面对这一般的强敌，没想到封建城却一路压制着东海大的打线，还在七局率先以连续安打抢下一分，并带着这一分领先一路挺向了九局。而那一位名震天下的袁成德，在九局下半一出局，身负发动攻势的一个重任时，惨遭到封建城的投手赤峰贤勇三振出局，只能够黯然地回到休息室内。赤岭一个人靠着有违禁的速球、刁钻的取球以及精准的控球力，一路的封锁东海大象魔，至此还赏给这一群强打者们12个三振。在三振袁成德之后，距离了球队胜利挺进了四强，就只差那么一个出局数了。意外总是出现在这种时刻，尽管解决了三棒袁成德，四棒的寂寞却在这时候打穿了一垒的防线，直接站上了二垒的垒包，接着佐藤马上补上了中间方向的安打，比赛在瞬间就成为了1-1平局，而东海大象魔仍保有进攻的机会。再来是冈岛，他也击出了右外野的安打，让跑者再度攻占得点圈。接着山口上场，抓准了第一个球就打，球往一垒方向飞过去，纵使封建城的守备员拼命的想要处理这颗球，但是球落地回传之下就是来不及，跑者先一步的抵达了本垒，宣告东海大象魔的逆转胜利。这场惜败强豪的比赛就此成为了冲绳球迷难忘的回忆。东海大象魔惊险死里逃生之后，一路的拼到了决赛，才败给了高知屈居全国第二。另外虽然吞败，但是展现出十足投球实力的赤岭贤勇也因为这一战而声名大噪，成为冲绳球迷心目中的悲剧英雄，日后也进入了棒球名校的早稻田大学，以及加盟职棒独卖巨人队。较为可惜的就是在职棒期间的赤岭因为受到伤势困扰而没有太多的出赛机会，在1983年就宣布隐退，总计只留下了短短七局的投球成绩。不过就在多数的冲绳球迷觉得好可惜的时候，有个人却是冷静地看着这一切，分析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封建城高中真正的败因。在这场比赛中，封建城曾经有三次杀入本垒的机会，但都因为东海大象魔优异的守备下出局而未得分。对此这个人评论，
如果是在冲绳的比赛，那种状况绝对是能够安全上垒。显然在选手的臂力以及转传这些细节上面，冲绳的选手还是和本岛的选手有明显的落差。
而也不只是针对这点而已，他还补充，
在打击投球的技术上，其实我们也不如别人。再来碰上了比赛末盘两个人出局，此时带给球员的巨大压力，如果不让球员多多与外地的优秀球队来较量，那永远也没有办法克服的。
换句话说，也许别人看到的只是差一分一个出局数的一个惜败，他看到的却是冲绳棒球在各个环节上不如人，有迹可循的一个输球之处。而这位做出严厉批判的男人，当时是以球队部长的身份在板凳席指挥着球员们作战。事实上他为这支球队能够顺利的运作，还亲自的掏下了腰包，张罗了不少的一个球具支撑球队。而此后封建城高校在1975年到1978年这段期间，总计共战上了4次的甲子园八强，确实的成为了一支不容小觑的队伍，都与这位男人有关。 他就是在日后转战冲绳水产高，创下了甲子园亚军，替冲绳高校棒球史再翻开新一页，被称作是改变冲绳的男人的名教头斋弘毅。好，小朋友，是不是很精彩呢？好，花儿姐姐呢把这个封建城传说的内容呢读完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继续来听听斋弘毅，他呢是改变冲绳的男人。那今天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这本书就是冲绳不一样里面斋弘毅小传，它分为上跟下好、哦、这两篇，但是大概时间没办法全部都读完，可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听听改变冲绳的男人斋弘毅他的故事哦。
心事和光大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上一段呢已经读完了《冲绳不一样》这本书当中讲到就是封建城的这个介绍，那花儿姐姐继续要读的就是斋弘毅嘛，就是改编冲绳的男人他的小传上，花儿姐姐读给小朋友听哦。下半年因为转入了东洋企划印刷实习的关系，我搬到了细满市居住，在每天上下班的路线上都必定会经过冲绳水产高校，每天上班我都会骑着车听到了早晨8点钟的学校钟声，而此时人行道上通常能看到了不少的水产学生，有的是正赶往学校，有的则是在打扫周遭的环境。到了傍晚回程路上，自然不会有学生还在做晨间的扫除，此时反而是往围篱当中的校园运动场看过去，可以看到一大群的棒球员正在操场勤练。而时值秋季大会，我后来听说公司里有人的小孩子就是冲绳水产球队的，以及冲绳水产高打进了冲绳四强，但败给了新南高校的事。这个画面没有维持太长的日子，不久之后场地里面散落着各种大型的器具，应该是要有翻新的工程在。在我为期一年的活动结束准备离开冲绳之前，整修都还持续进行着，直到回台湾后的某天，我才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了翻修完毕的新闻。而为了纪念新球场的到来，还邀请了前冲绳水产的球员大野伦和乌良景泰到场进行了开球仪式。过去冲绳水产高校曾经在1991-92两度的打进了夏季的甲子园，创下连续2年夺得了亚军的伟业。乌良他是92年当时的队长，而大野伦则是队上的王牌投手。开球过后，大野伦也受访表示，我想在教练一定也在某处看着吧，希望后辈们能够好好在这一场是尽情的挥洒汗水，朝着甲子园的目标努力着。他说的斋教练不是别人，正是过去带领着封建城高校站上了8强，冲绳水产夺下亚军，在2007年过世的斋弘毅教练。斋弘毅在1941年冲绳细满市出生，4岁那一年他遭遇到冲绳战争，当时的一颗手榴弹爆炸，火势烧到了斋弘毅的背上。然而因为战乱间长期缺乏了营养，背着一团火的灾却是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是周围的人大喊，哎，你的儿子背上着火了，灾的母亲才赶快以水替他灭火。也因为这样，灾的背上因此就留下了大片的灼伤痕迹。除此之外，日后有球员表示，灾弘毅本人无法单独待在密闭的空间，疑似因为战争患上了幽闭的恐惧症。而他的3个姐姐都死于战争中，也有亲戚是死于日后的未爆弹的爆炸意外。而在战后，在接受了美军提供的器具下，灾弘毅在体育课上认识了棒球，并且在中学就展露了过于他人的棒球才华。后来他进入了细满高校，也就是球队当中依赖的好手。1958年夏季的甲子园是纪念40周年而来的改变赛制，也让冲绳有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校，使得各校都纷纷的摩拳擦掌，而细满高校也不例外。他们一路打到了准决赛，与首里高校碰头，这是一场激烈的打击战。新满高校攻下了6分，但是首里高校是技高一筹，以8分在最后胜出，接着夺下了史上首次的冲绳代表权。而虽然输球，斋弘毅在这场比赛缴出了全垒打在内的3安猛打的成绩，展现了他十足的棒球实力。但也许因为看到了首里高校有专门球队指导者而胜出，在这场比赛之后成为高中棒球教练这个想法也在他心中萌芽。为了成为教练，斋弘毅升学到中京大学，并且向曾经带领中京商拿下了优胜的庞正南教授来拜师学习。除此之外，他也多次的亲自造访了中京商、松山商、广岛商等这些强校，充实自己在棒球上的知识。1964年大学毕业的斋弘毅回到了冲绳，而到了小鹿高校开启了高中棒球教练的生涯。根据了冲绳野球100年中评 平山良的说法，过去冲绳球员多是以练球为主，不太重视基本的体格培训，但是从斋弘毅带来新的训练观，往后才让冲绳高中球界渐渐的重视了身材的锻炼。除此之外，斋也抱持着为了求胜负不惜苦练再苦练的一个严厉态度，而多少让他与球员之间产生了摩擦，不过球队确实因此实力明显的增长。1966年冲绳夏季大赛，小鹿高校击破了首里高校，挺进了决赛，才败给了新南高校，屈居亚军。1970年更是进一步的取到了冲绳县大会的冠军，只可惜败给了宫崎县代表的都城高校，没能进入甲子园。不过他的带兵能力早因此受到肯定，当时在新满高中大他数届的学长上原善辉看到他的表现，就力邀他加入丰建城高校指导。此时的丰建城高校球队中有着日后担任冲绳上学教练的金城孝夫。
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腐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腐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拍拍你的脚，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呼噜呼噜，
不要哭哭，
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心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腐哇，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往前跨，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得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腐
叽里呱，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之下，呜呜呜，风越来越大，爸爸爸。
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哈，就是灾红翼遇到了京城孝夫会发生什么事呢？好，下次花儿姐姐再说给小朋友听哦。好，的确呢，成为教练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因为呢，我们跟教练之间啊，我们就可以建立这个信任感，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呢，从教练的身上去发现我们自己的不足。那另外呢，教练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以及设定目标啊，所以呢，其实教练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那过去呢，好有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coaching 啊，就是讲到说我们生命当中，除了我们所学习的，不管是我们学棒球也好，或者是我们学才艺也好，我们都很需要一个教练来帮助我们。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非常需要这个 coaching， 就是我们也非常需要有这些属灵的哈这些长辈来帮助我们，来训练我们。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